我们今天晚上我在想我实在预备了太多资料，所以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因为前面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理论上我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好像是做文章，不过我想文章一定这些资料都是相当好的资料，我相信你们要去找那也要花很多的功夫，而这些资料都是最新，有些是最新出来的那么特别是关于灵命灵命晋升其实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些资料里面呢，我在这个上课我就是很真实跟你讲，有三分之二都是别人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看，不是我有这样的，就当然也就是专家研究出来的，那么也有一些属灵人的东西，我就是把它取用，把它整理出来而已。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希望看能不能上到第五章第五章的讲义都给你们了。那么实在是没关系，我们看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属灵操练的榜样那个我今天要稍微补充一下我相信你们的一定会有一章第四章的补充的讲义新来的今天来的，那么这个我稍微要把它补充一下，就是主耶稣的榜样跟保罗的榜样，我这里面的讲义里面呢有几个原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念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想我们要回到，因为我一直想追溯到起初，对不对？神创造我们这个我们人，对不对？我再重新讲，我相信这样的重复讲不会多。神创造人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能够把神创造人的旨意讲出来的就是有突破了，是不是？因为你能够把神创造人，那么有一句话是可以把这句话解开，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有道，什么道与神同在，有没有？道就是神，有没有？这约翰福音的重点就是讲到主耶稣就是生命，而且这个主耶稣的生命要赐给人叫做永生，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为什么第一节要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有没有？如果一般来讲说应该跳过第一节不用讲，就道就是神，有没有就可以了嘛？但是为什么呢？从这里解开一个奥秘，就是说神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把他在天上跟父同在的光景带下在地上来。神有一个计划，天上有个家，神的计划在地上再找到一些人，找到一些人也要进入这个神的家，所谓的天上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本来人没有堕落，亚当就是一直在跟神同在，就在天上，有没有？人堕落以后，他就要把这个天上的家带到地上来。所以就是我们看父神父神跟子神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什么？道与神同在。什么叫同在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面对面的相交。这个就是说耶稣把这个生命带到地上来，有一个目的呢，要把他跟父神的关系带到我们人中间来。所以耶稣在这个我听那个 Jack Deere 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一直做神学教授，一直追求，也圣灵充满，他对福音只讲来讲去还是很外表。有一天他读了圣经，就是耶稣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一节，他说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耶稣所做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一个结论， 他说你看啊，所以他一个很大的转弯，我听他的讲啊，他说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有没有？就福音的目的呢，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是要神的爱，爱父的爱进到人的里面，这是福音的目的。所以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终结呢，整个生命的终结呢，什么叫做永生呢？就是进入主的爱，是不是这样？他说我的名指示他们，对不对？他说认识你神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有没有？那圣经所说的认识就是进入主的爱，这样我相信这个已经解经了吧？没有越过圣经吗？所以 福音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进入神的爱。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是要把神的爱在天上的光景，他跟父的爱的光景在地上活出来。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呢，我们需要进入神的爱，然后从这爱里面产生的生命，从爱的生命里面产生的生活，就是圣洁。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的。所以你看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他常说不是我一个人在的，有父与我同在，有没有呢？他说父爱我，因为我遵循他爱，对不对？他跟父的关系啊，是在爱的关系里面，但是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领受父的引导赐给他、哦、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所做的。所以我从这个我们操练的话，这就是一个核心问题。你要看到一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的圣洁就如何，就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所以耶稣在地上，你看啊，我们看这个我这里的讲说，第一个他与神是面对面的相交，因为他有完全的因为爱然后有相交，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这是有个步骤的。我们必须跟神产生爱的关系，有没有？然后我们跟他有相交，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有明白神的旨意才可以遵循神的旨意，有没有？那耶稣所有的动作、啊、都是从爱为出发点，他不是被迫上十字架，是因为爱父神爱人上十字架的。耶稣的十字架不是我纯粹是为受苦而受苦，十字架不是为了纯粹为受苦而受苦，十字架是因了爱的关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基督教最大的伟大呢，就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我一次、哦、读那个耶稣说这个不是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乳头上或者脚上，然后他说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也要传这个福音，对不对？那么玛利亚的、这个高耶稣跟耶稣的救赎，那真是天跟地的差别，有没有？但是为什么福音的目的呢？不但是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罪人能够爱神才是福音达到目的。哈利路亚。所以他说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讲啊，神怜悯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这个不是神最重要的目的啊。那从这里看见哈，他的圣洁是因为他爱神，归神。他能够舍己，是因为他爱人，所以他能够舍己。他终究的动力的原因呢，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圣徒最重要的问题，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什么样的关系，你就产生什么样的生命，你不能够越过，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你就是能够舍己叫人焚烧，那是没有爱其实没有用，有没有？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进入这个爱。那么他有为什么耶稣有全备的能力呢？因为他完全照父的旨意，他当然有神的能力，就是他的能力，有没有？所以一切的能力，真正的能力是真正这个人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才有完全的能力，有没有？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我不明白，对吧？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再讲保罗的意思也是那个爱的原则。我就想保罗是很厉害的，我们就想保罗是非常刚强的，好像这个我觉得我们看有时候看的传记我以前看属灵人传记，我觉得这些都是天使，我们永远跟不上，你信不信？但实际上呢，属灵人的根源呢、就是爱，爱的动力。比如说保罗一从得救的时候就进入主的爱，很奇妙。你看保罗他的奉献是根据爱嘛，所以哥林多后书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有没有？ 我们今天晚上如果能够讲到奉献，奉献的动机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基督的爱之激励。他说原来基督爱激励一人想 一人想去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有没有保罗的那个奉献是根据看耶稣的死的激励。你看保罗一信主的时候就两个关键使让他转弯了。第二个关键呢就是耶稣向他显现，有没有主耶稣他是抵挡耶稣的，逼迫耶稣的，对不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有没有使让他觉得说我这样逼迫耶稣，耶稣还赦免我，哦，对不对？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在遇见耶稣以前啊，他已经遇见神的爱。在什么地方呢？他在斯蒂凡的祷告里面就遇见神的爱。斯蒂凡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什么他们所不知道。他在斯蒂凡里面的事情就看到。后来呢他更惊奇了，他这个是逼迫基督徒，是要去抓基督徒的，对不对？到大马社去，结果来为他祷告是谁？亚拿利亚。他又没有遇见神的爱，他不但是遇见主耶稣的爱，也遇见教会的爱，有没有？所以主耶保罗一生啊，就是被这个爱两层的爱捆绑住，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所以你看遇到信徒的爱，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哈、要进入主耶稣的爱，也要进入信徒的爱，才会达到完满，有没有？所以保罗一生为什么那么爱教会，为什么爱犹太人，是因为他被爱激励，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也有祸，有没有？他说我无论是化万人心利利人，我都什么欠什么欠他们债。保罗欠那些跟他欠什么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要想要服侍、你要感觉你是一个欠债的，你欠了耶稣的债，你没有办法还，你只好去还他所爱的人，对不对？如果是以这个方式来服侍、你会觉得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就是还债嘛，对不对？所以保罗的一切是从他是从那个神，他是进入神的爱，因为爱他才有奉献，有没有？因为奉献呢他就会达到成圣，因为奉献是让他站在恩典的地位中。我们今天晚上如果能够有时间第二堂能够讲奉献使人站在恩典的地位中能够蒙福。奉献是回到人创造神创造人的一个基础上使人蒙福了，奉献不过是回到被造的一个地位上来。那现在我们来再回到我们的讲义哈，讲义我们要接着说历世历代这个圣徒的榜样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很多，但是我只是点到为止哈。关于历世历代的榜样，关于初代的教会哈，《使徒行传》里面讲哈，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他们这些受洗的三千人，就是说都遵守使徒的教训哈。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有没有？然后他们都在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在初代的信徒哈，我们来说，我查了这个约翰福音以后，有位那个这位英国的一个圣公会的主教，他不是圣公会的一个区域的主，他写了一个，他说初代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他不称为基督徒，他叫做门徒，有没有？圣经里面有一百多处，新约里面都讲一百多处讲门徒，只有两三处讲基督徒。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所谓的门徒呢，是加入使徒的团契，学习做跟随耶稣的人，这个就是门徒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没有说他一直强调门徒，原本门徒这个其实他们进来的时候都是来操练来学习，所以他这里强调使徒的教训，有没有？他为什么不说遵循耶稣的教训，有没有？因为使徒的教训是他行出来的教训。我说解经是这样解释哈，这是我的看见哈。他应该说遵循耶稣的教训，不，他强调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行出来的，对不对？ 那使徒那个圣灵还没有感动他，也没有办法写得很完全，他只是把他的教训写，而且他的教训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生活。请你第二，我看彼得也不会讲很多的圣经理论，对不对？只有保罗会讲，是不是啊？那其他人都没有什么。使徒的教训是讲到他们跟随耶稣的生活状态，而且进入了，然后呢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就是进入那种学习的状态。所以初代教会就是一个操练的做门徒的一个教会。然后当主后300年教会往走到开始堕落以后呢，就是君士坦丁改教以后呢，教会开始落入那个形式了，走了犹太教的一个制度以后呢，快有旷野的修士啊，这方面我相信你们都很熟。那么过去我们对这个修道院有很大的错误，那我们看修道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与世界分别，他们就强调撇下一切，就是有一个与世界分别。那么这是我在做纲要性的介绍。第二个呢，他修道院里面呢，修道院里面或者旷野就强调个人有时间，强调个人的追求，有没有花了很多的时间个人去认识神，而不是在知识上端，因为那个时候圣经也没有什么解开，有没有？可能那时候圣经没有什么解开，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神学，没有什么希腊文什么解经的书，有没有？现在没有，那时候根本没有。那只不过他们所手中的操练呢，不过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或者是福音，他们操练的怎么样，就操练个人跟神的交通，借着这些耶稣圣经的生平，还有借着旧约的诗篇来跟神交通。第二个呢，他们修道院并不是说没有生产，他们还是有生产啊。第三个呢，他们是一个团体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团体生活是很难呐、啊，你信不信？我觉得基督徒最难的就是跟别人相处，你信不信？我们现在个人很容易，但是如果跟人相处最难，那里面是需要十字架的，你有没有？最难的是团体生活。第三个呢，他们呢，出去服侍贫穷的人，他们有身体力行。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几个重点。那么后来我又引了这个威斯理会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卫理会的寻道会，早期的叫做寻道会他们这个团体能够复兴的时间最久呢，是时间比较长呢，而且后来他们到美国也相当的强，而且卫理会的许多信徒的长老像属灵命都不错，主要的因为他们有注重这个生活上的实行。他们就是最早的最近这几十年来开始有这个小组，对不对？其实小组不是从这边开始，是从威斯理那边早就开始。其实早每一个时代，你如果去看那个教会的福音历史福音复兴史其实大部分复兴的时候都是在少数人追求，有没有？彼此相爱。等到复兴以后呢，事工大了以后，就沦入事工为主，不是以生活为主了，所以教会就开始走下坡，你信不信？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彼此相爱过简朴，然后去照顾穷人，然后有了，后来就有了人群众了开始就要把那个就开始用开始就离开那个初期那个以这个小组追求彼此相爱的模式啦，然后走到恩赐的应用，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盖了一个会堂，所以什么时候盖会堂，教会就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离开那个家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会堂，是一种，就是所谓的教室，就叫神的家就变成教室了，以教室为主，就教完了就回家了，就是跟生活没有连贯在一起。然后这是第一个，那其实每一个宗派开始都是在家里聚会，都没有会堂的，那开始那都是彼此相爱。那等到有了人数开始有，然后就设立一些传道人了，那开始就组织化起来了嘛，对不对？那慢慢就是以这个组织代表了这个所有的。那每一次，但是教会的历史上除了卫斯理会的复兴以外，弟兄会也算是一个复兴，他的也是恢复到平民，就信徒都借祭司嘛， 那时候就没有，他们就是信徒都可以服侍，所以他们也是强调在家里聚会。所以弟兄会的复兴有两个复兴，一个是圣经的真理的复兴，一个是回复到基督徒侍奉的信徒都借祭祀的，对不对？其实马丁路德也有讲，但是马丁路德是那个时代没有形式讲，还是以牧师制度为主啊、哦，还是以那个天主这个犹太教的那个还在那个规矩为主，并没有恢复到，所以他们还是强调以这个还是牧师就是祭司制度的延伸啊、哦。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哈，我们这个我想文章里面有的我们就尽量不提了哈。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回到金钱与节制的操练的说明哈。在这个属灵操练上哈，我在属灵的操练上哈，我一直有几个过程哈，是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我发现哈，这个操练，我们今天的操练哈，发现这个操练没有的跟使徒行传或者跟圣徒们的操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别在这里。那我来讲我自己的看法如何哈。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也发现啊，很多基督徒很爱主，但是因为这个品格的关系啊，就是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而这个品格又可以从家庭里面产生，有没有？就是很多爱主的人，反而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跟人家相处。我不知道啊，那么。在恩赐上很有服侍恩赐，但是很容易很难相处，久了就有摩擦，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发现家庭教育齁、哦、这些很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还有我就发现说，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前的品格也非常重要。我就发现，那为什么如果说神的救恩是很完全的，为什么信主以前不行，信主以后应该会改变，有没有啊？那这个，但是为什么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位信主的信的不清楚，而且没有完全奉献，他就没有办法改，他还是老样子，有没有？哦，他可能有很多恩赐，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他的品格很难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可见发现啊，一个圣灵要把生命赐给一位圣灵要赐生命哈、哦，生命。是要透过人的品格，要透过人的品格，透过人的心思情感意志发挥出来，有没有？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有扭曲的话，那圣灵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都会受到拦阻，有没有？而且会在变，对不对？有的会变成极端。有一个弟兄哈，还没有追求主以前啊，还没有被圣灵复兴以前啊，他是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但是他复兴以后呢，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说，我爸爸变成不正常了，是因为他的品格有极端的品格在里面。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前，没有追求主，他不会显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会发现，他说我爸爸变成不像个爸爸，以前我爸还没有追求前还像是个爸爸，后来就不讲理了，什么都是有属灵的原因，什么都是因为他错误的，他有个错误的品格，比如心思情感意志里面有缺偏差嘛，他就会把它扭曲了。以前还没有圣经做挡箭牌，现在还有圣经做挡箭牌，所以他扭曲到一个地方很难矫正。我不知道呵呵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品格哈、哦，影响到生命的我们的流露哈、哦。我们说不是说没有生命，就是生命的流露了，这是一个非常。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再发现哈，我发现那个《使徒行传》，我不知道你们去读是不是《使徒行传》的信徒哦，一信主马上就能够被神用，我不知道没有多久哈，我相信那个时间没有多久。那为什么原因呢？我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这么多年这个服侍或者看基督徒哈，看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多？主要发现啊，这些 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都是近前的犹太人，是不是这样？他们只是 拒绝耶稣而已，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品德上的问题，有没有？他们爱神 也都是敬畏神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整个问题是没有，他们只是不认识耶稣为基督而已啊。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各方面的人格上面是一定有犹太教的有律法的教义，有没有？所以律法一个迅猛的师父，但是迅猛的师父也是很重要。小学圣经所说的小学就是外面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根基。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是犹太教的犹太人、很近前的，然后还有外邦人也是加入犹太教才会去耶路撒冷敬拜嘛，有没有？所以一信主以后，他们一悔改以后，马上就能够活出见证。他们那时候圣经也没有什么神学，也没有什么培训，也没有什么灵修，有没有？因为他的品格，像保罗一信主，马上就被圣灵充满，马上就可以用，因为他是一个他有这个法利赛人的基础，有没有？他有法利赛，所以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这个基础很重要，对于他的训练很重要。所以从这里讲哈，就是说我们要讲哈，我们说基督徒的操练，品格的操练也很重要，人格的操练，我就后面会讲哈，操练非常重要。这是从我现在讲，以后就不讲了。所以有这个人的人格上面的操练，然后再有属灵上的操练，这两个都很重要。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哈，比如说哈，这里我就是把后面也讲了哈。其实人格的操练是经过训练出来的。我在讲，是不是这样？你看一个小孩生出来，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教育，他将来会不会扭曲？扭曲以后，他再来变过来就很困难。我发现，在台湾，我或在各地，那些吸毒的那些，因为家庭都不正常。他们信主以后是有生命了，但是他们在改变的过程非常困难，因为他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那因为他家庭没有好的教育，你明白？所以你看哈，你看这个我们会看见哈，在这个英国的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为什么英国的教会都能够很多属灵人，而且都受高教育的被神用？那我们在亚洲地区或者我们没有福音的国家里面，大部分信主都是最穷的、最苦的，或者性格也不太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信主，所以在英国哈，在他们那边哈，所以你看一个他们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的背景，或者从小训练过，然后他们一蒙恩悔改以后，马上就能够被神用，因为他已经装备好了。那我们就是还需要改过，我们外邦人有这个外邦人的不好的习俗，所以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是外邦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风俗，很多各方面都需要改变，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好的家庭教育的，那信主以后就很容易了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还有，我觉得这个服侍主，我就你们弟兄姊妹，你们将来你都会服侍主。服侍主的有一个问题啊，我观察传道人初期的时候都是跟信徒有很好的关系，而且都是身体力行去做。等到有恩赐起来了，他恩赐在忙的时候，他好像跟群众离开了，跟信徒的生活离开了，我就产生就是另外一个阶级。就是上面高，他们跟下面都没有接触，所以我发现很多传道人初期的时候恩赐一有，那就因为恩赐在一直在用嘛，所以就一直在进恩赐，所以在生活上没有跟圣徒有互动嘛，所以他就停在这里恩赐上，他就停在这里了，他在生命上的进步就不多。所以我在教会发现比较进步的是那种实际身体力行去关怀别人跟圣徒有互动的那些信徒，反而比传道人他比较，我感觉上比较成熟，这是我的观察，对不对？因为他不会从这个群众中间出来，有没有？他一直跟这个信徒跟这比较有需要的信徒有关系，有共同的生活，互相的照顾。那传道人常常被孤立起来，他忙得不得了，就是进恩赐而已，关起门来就读经祷告。后来讲得到，就讲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用，为什么？他讲的没有什么经历了， 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就说，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就在这样来讲说，所以这个我这样讲呢，就是说，所有的属灵操练一定有一个原则呢，不可以离开生活做背景。离开了生活，所有的属灵操练就是架空了。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如何的带领门徒。你看耶稣的带领门徒的一个模式哈，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其实教会已经有在转弯，有从那个教堂然后改成那个有进到这个家庭小组，但是家庭小组要有内容，不只光是有一个形式。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跟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没有？主耶稣的天国呢，就是神的旨意能够遵在近在地上。他说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留在地上，如同行在。那主耶稣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这就是进入这个天国的范围。那为什么呢？主耶稣的天国是一个生活的，是生活的一个圈。比如说呢，他就是带头的嘛，对不对？主耶稣他就是领袖，哦，他凡是遵循神的旨意，然后他带了这个使徒们，有没有？使徒们跟他共同生活。他在这种他在他带领的生活方式里面，一切事情呢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是不是行？这是天国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天国出现是什么？第一个呢，有遵循神旨意而产生的圣洁生活，有没有？它是一个团体，而且这个团体是不开放性的，不是你要加入就可以了，他要请你才可以来，他没有请你就不能来，对不对？啊，这个他的天国是一个生活圈，而且是在地上生活实际出现的，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他们是遵循神的旨意，有没有？他们跟父的关系也是很好，他们不是彼此相爱，他们也去爱别人，有没有？这是不是一个天国的出现啊？主耶稣跟门徒，他外面是有犹太教，但是他们是跟犹太教是有区别的。所以耶稣来说，他对如果没有他请来，他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你还没有够资格，他说你要撇下一切你才来跟随我，没有？你加入他的团体是需要照他的样子，对不对？照他的标准，有没有？好，那这个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进入这个生活圈、生活方式、生活在地上啊，在地上来遵循神的旨意。这很多门徒跟他在一起，有没有？啊，那犹大是一个陪衬的哈。我们常常想，神为什么选一个犹大呢？就让他们来，可能这个我是猜的哈，这个我也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最好最多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学习天国的一个方法，因为犹大是一个不是真的要信主的哈，不是要跟随主的，是他们一根刺，有没有哈？所以彼得说要忍耐到七次够不够，有没有？所以彼得受不了，说忍耐七次够不够，对不对？他犹大都把偷他们的钱，他们都要去掐麦穗，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教会里面哈，软弱基督徒，不要说犹大了，软弱基督徒我们都要包容，因为这是你学习做门徒的一个机会，是吧？是不是？哦，有一次我去服事教会有纷争啊，那个我们一个年长弟兄，恭喜恭喜你，你开始出来服事就遇到教会有问题啊！我告诉你，他说军队里面都不会有问题，只有神的家才会有吵架。啊，吵架是更长的，所以我就认识哦，教会原来就是一个家哈，家就是有年长年幼的，他也有属灵不属灵的，那就在里面磨啊，是不是？有爱才可以磨得起，没有爱就磨不起了。啊，这个是爱里面磨出来的。啊，那我们来看看耶稣使徒们哈，耶稣升天以后呢，使徒们他又来什么呢？他又传福音了，有没有？使徒们传福音呢？他就找的门徒，有没有信的人叫做门徒，有没有门徒？他就把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模式告诉他们去做，而且要加入他，对不对？加入他们，他要督促他们去做。这个就是初代教会。教会的定义呢，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出现，而且神的国是一个生活，请你记得，不是我们今天很多我们可能忽略了你的生。所以教会的品质是看他生活，教会的属灵水准是看他生活，而不是看着恩赐的应用，也不是的活动，也不是人数。所以在日本啊，日本有一个复兴的团体， 他是强调在强调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那人家称为他叫无教会主义，因为他不强调有这个有什么制度的，他是强调彼此相爱的生活。他说这个 Ecclesia 哈 ，Ecclesia 就是说那个教会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被召的一些人，但是 Ecclesia 他说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家庭性的一个名词，所以。为什么家庭性？你看到了约翰哈一书里面，他讲有父老有没有？有没有？有这个少年人有没有？还有一个小子，它是一个家庭性的一个结构，它是一个爱的，而且一个生命性的关系。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模式哈，就离开了那个耶稣带领的，就是耶稣这个原则。所以。我为什么比较对这个教会的事情比较敏感？因为我是长辈，都我们前面的都是传道人，所以我看一代一代下去，我看看我们会落到一个外面的一种，一个只是信仰为信，信仰跟我们生活没有两，而且信仰还是跟个人没有跟信徒连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使徒行传跟耶稣，他是跟耶稣跟门徒是一同共同生活是在一起的。对不对？耶稣教导他们是以不但教，他还做他们榜样，他还辅导他们，有没有？然后耶稣不但让他们个别教他们，耶稣也让他们彼此来互相的讨论。所以一个正常的一个团契呢，是要有这个属灵的操练，对不对？还有彼此的学习，除了上到下，还有中间，还有彼此之间的，有没有？然后还要出去。三方面，上到下交，然后彼此之间还要彼此的学习，然后还要再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我想这样讲的话，以后我们就对这个操练有一个概，有一个概念哈。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教会的，我们到了18页哈，我就进到18页，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哈。我就不讲了。我相信你们看这个，我要来介绍，敬虔与节制操练的认识哈。我们今天晚上要谈论那个操练，在过去哈，我们教会或者说我们大部分的操练哈，都比较停在一个。操练应该分成有一种生活的操练与属灵生命的操练啊，我们说属灵生命的操练这两个层次。那一般哈，我大概我信主或几十年，大部分是注重这个方面。这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一般都是有读经祷告，有没有？我们都有读经祷告的操练，有没有？读经祷告啊，然后呢？我们还有聚会啊，聚会，然后信徒交通啊，然后还有服事，我们大概是注重这种啊这种操练，我们大概是注重这个操练。那这方面操练我们已经发展到很多了，差不多所有的属灵的书对这方面都非常的讲究。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对这个方面的操练比较少。那么我在的一个团体哈，有在生活上的真理有讲我们的生活要按着真理，比如说我的家庭、我的财务，特别钱财、职业、婚姻都有讲，我想每个教会也有都有讲，我们生活的真理也有，但是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操练呢，还是停在这个还没有完全进到那个耶稣基督在的那个他们所带的一个水平。为什么呢？他们主要呢，他们有一个什么敬虔跟节制的操练。我们说我是用他这个节，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呢？因为我们一个弟兄服侍了带子服侍了30年，他一直在教圣经，后来他觉得这30年服侍没有成功，后来他说他要去读一个基督教辅导学，后来他看到这本书以后完全发现说 如果没有这种实际的这种操练，这种操练呢，效果没有这个敬虔跟节制的操练的内容，这种效果没有生活做基础。所谓的敬虔跟节制操练呢，乃是要实实踏踏实实的来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基督的生活有几个特点，我们看看基督在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单独常常单独与神相交，是不是？那我们今天你看，我从信主到一段时间很追求，我发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追求，个人时间有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比较强调在教会里面的时间，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除了跟门徒在一起，他常常个人去祷告的，这是第一个。他有就是说我们下面说有独处。第二个呢，耶稣除了这个啊，耶稣他不只是有这个啊，我想我们这些他都有哈，对不对？但耶稣除了这个独处以外呢，他还有一点是，他是在生活上是绝对的，是有过简朴的生活。这是一个我发现教会的荒凉啊，教会的堕落最主要是在生活上没有开始离开那个简朴的。因为什么时候离开简朴，就被世俗污染，被世界污染，被肉体情欲所控制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所以我发现啊，如果没有这个节制啊操练呢，属灵的操练就没有基础。但是节制操练又不能够缺少属灵的操练，因为属灵的操练才有生命来进行节制跟生活的操练，有没有？这个两个是互补的，但是这是一个基础。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效法基督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效法基督这本书为什么效法基督在这个将近三四百年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大部分是注重这个方面的操练，有没有？效法基督常常讲，你要默想人生，你要少跟人家，他说你跟别人相处，你回来要跟多跟神相处啊，对，有没有？那还有呢，所以效法基督里面是在这个教会荒凉以后呢，来恢复圣徒的灵命的一本书，一个最代表性的一本书，对不对？所以效法基督大部分是强调这个方面的操练啊，这方面我们都非常的熟了，对不对？我们的属灵的书都非常的多了。但是我们讲这个方面如果没有基础，这方面操练就没有深度。比如说简朴来说，简朴包括时间的简朴，金钱的简朴。我常常想，很多基督徒想要这个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或者说要过信心的生活很多基督徒要学习信心，但是请问你没有把钱财交出来奉献以后，你怎么让耶稣来训练你的信心呢？财务信心，你的生活在信心呢？好，那么我们如果生活上都不愿意交给主，那我们怎么属灵上让耶稣带领，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生活上不愿意，都没有完全让主耶稣掌权，我们怎么能够侍奉，对不对？所以一些生活里面很实在的我讲生活里面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一个是你的时间用在哪里，第二个你的金钱用在哪里。这是你的金钱用在哪里，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离开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的时间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用，是不是这是一个生活。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奉献说不是一个理论，是你的时间有没有奉献，你的金钱有没有奉献，对不对？每一个人人生最大的就是时间跟金钱嘛，其他还没有什么，生活就包括一切对不对？那怎么样来操练呢？你跟耶稣建立关系，耶稣慢慢带领你，不是去学习别人的方法，对不对？只有耶稣会带领你你效法别人是一个初期的，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耶稣最带领。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敬虔与节制操练它是有三个方面一个特点。一个呢，你如果有这个真正的敬虔节制操练，你才算是一个过耶稣过跟随耶稣的生活或者奉献的生活。那第二个呢， 如果有敬虔与节制的操练呢，品格才会 成长。这是讲我的第二。第三个呢，敬虔与节制操练是这个的基础啊。如果你有这个独处，你读经祷告啊，或者你读经祷告，你就会突破。你若不能够进入独处，你读经祷告不能够突破，只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地位上。独处、寡言、静默是操练从外在进入内在啊。我们说要进入住在基督里嘛，你需要从属肉体的进到属灵里面，但是你需要从外面来操练开始啊。那么你所有的祷告、聚会、交通、服事都跟这个有关系，这是一个基础啊，对不对？你时间有节制，你服事就有多有时间呢、啊？你时间没有节制，你哪有多少时间？你时间都花在吃喝上面，你哪有时间禁止祷告？你说在服事主，很多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吃喝上面，有没有啊？吃喝上面啊，还有一些不必要的事里面。好，不必要的生活里面啊，这个就是。那我想我们有讲义的部分哈，我们就尽量哈提出一些跟大家分享。那么第十八页有说教会的操练哈，早期的时候在还没有改教以前呢，天主教一直维持两种系统，有没有？天主教一直维持两种的，一种是你要跟随主啊，你要绝对跟随主，我就弄了一个修道院这种模式，你要做神父修女，就是你这个就是耶稣的标准，然后跟一般的平信徒呢弄一个标准说啊，你马马虎虎啦，反正你跟世界生活一样，但是我还是承认你是啊我们的信徒啦，他就是两个标准在进行。那改教以后呢，因为马丁路德还有这些近前人说，哎呀，这个光靠修行哈，这个修道院已经有的变质了哈，修道也会变质，变成修行了，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改掉了，所以变成哈没有一个方向了。所以天主教所以能够维持呢，至少它还有一个精英政策，有没有让它能够维持下来？不然天主教早就没有了。天主教哈，根据我读了天主教的书里面，天主教一直维持到两个大的一个根基上，一个是神品，这些神父修女一定要为神放下一切。第二个呢，天主教还有一个根基啊，这是法兰西斯最代表性的人物啊，也是让天主教能够维持的下去的，不然早就垮掉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天主教除了这个神品以外，天主教的注重灵修追求强调爱神，这是一个他们的特长。所以这爱神的人物里面，最主要代表性的人物是小德兰他们，还有十架约翰，他也是讲到爱神。所以天主教哈，让这个神父修女操练什么呢？跟神产生关系，跟神有个人爱的关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让他撇下世界。所以天主教的其实天主教在改教以前，他对这个基督教的传播哈，是很大的功劳。修道院哈对教会是有很大的功劳，比如说呢，第一个把圣经能够抄下来，有没有？把福音能够传出去，然后他们在各方面人类的文化科技化，他们也有他的贡献啊。你不要说没有贡献，你如果去看的天主教很多哈，所以天主教实际上呢在维持欧洲的文明，你信不信？我这样在改教也是维持欧洲文明，是不是这样？你如果去读文明历史来说。能够让基督教的精神在欧洲能够成长，而且欧洲的文化是因着天主教也受到影响，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欧洲能够后来基督教产生，然后又人类的文明各方面政治都有改变，是因为有一个前面的基础，完全不是说完全没有基础的。那所以这个天主教他们的操练呢，是他们的这样的模式哈，是造就了少数的属灵人啊，但是有的也不一定了，有的在那个伏魔式里面也不一定学会啊，有的不是真的蒙召，是自己弱了，靠肉体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也没有成功，不是说所有的修士的哈，神父的修女也都很属灵，那也不见得哈。那操练的历史哈，那关于这个操练的历史哈，敬虔与节制的操练里面哈。 这里有讲到几个操练哈。现在我们来交通一下独处的操练哈，比如说独处的操练，独处的操练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哈，在在这个基督徒的灵命哈，我们说我们在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会讲基督徒灵命是建立个人与主的关系，有没有？个人与主的交通呢，就是从独处开始。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哈，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阶段呢哈，是可以说是婴儿期哈。婴儿期就是说小子的哈，婴儿期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对不对？我们跟信徒在一起学习跟进入跟耶稣的交通，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学习，这是婴儿期。然后到你要成长的话，你要进入一个地方，只有你要进入一个关系呢，就是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好，旧约有一个诗雅各嘛，雅各有没有？雅各哈的突破呢？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哈，旧约的雅各呢，是从这个初期灵命的初期进到灵命的成长的一个开始，就是他从个人跟进入主的内室，有没有？这是雅各书的，雅各书可以说是一个灵命的一个成长的开始，是从个人跟主爱的关系开始。所以那个宾路易斯姆的解经哈，他一本书叫解释雅各书，他说雅各书里面一开始没有讲到为神做什么工作，也没有讲做什么，讲到个人跟主爱的关系，有没有？从这爱的关系产生生命的更新，然后从生命的更新产生侍奉，雅各书就是这样讲。所以这个是离开了外院哈，这是从外院，从或者外院进入圣所的一个开始。所以圣所的一个开始呢，就是个人跟主的关系从建立开始，圣所的关系。这个就是可能是少年了，少年人的经历了哈，这是小子的经历了啊，对不对？啊，因为哈，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是讲那个成长基督徒的经历的一个关键哈。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讲。新约的一个一个特点呢齁。第八章第十节说，主又说齁，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一节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我，有没有？新约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讲父神哈，新约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呢，都要见成长的儿女哈，就长大了就要直接跟父神产生关系，或者说我们直接跟主耶稣产生关系，我们不要再透过父老了哈，不要透过少年人了。一般小孩还没有成长的时候，都是要透过哥哥姐姐来带到了解父母，对不对？那现在成长以后，他直接，所以这个新约的特点是个人认识，都要认识他，不用别人教导乡邻，这是新约的特点。直接个人投手的经历，重生的印证就是你直接跟神有产生关系，就重生了。比较明显的那个。好，所以独处就讲到独处，所以独处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基督徒现在活在世界里面吗？你无论肉体世界，你必须都有这个独处的习惯，你必须有独处的习惯。那下面有讲寂寞这几个操练哈，寡言都会有。那我现在是强调说，重点在简朴哦，我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简朴就是在地上。过与世界分别的生活，简朴的操练哈，从内心的简朴到外面的简朴， 基督徒啊，操练如果离开恩典呢，就会变成律法，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进入律法里面会产生几个情况呢？不是骄傲呢，就是灰心。因为你在律法里面，你成功了说，哦，我不错，但是你操练不进去了，你就灰心。因为什么？你不是在恩典里面。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活在恩典里，所有的操练都是在恩典。那有内在的简朴呢，就是外才有外在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哈，他如果渴慕耶稣，他觉得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你教他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或者不要被报纸迷住，不用教的。因为什么？他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啊喜乐，内在的喜乐享受，对不对？对不对？他不会被世界沾染。所以问题，基督徒当然要拒绝这个世界的引诱，但是最重要，你要积极的栽培他跟主的关系，有没有？啊，你栽培他跟主的关系，他跟主的关系好了以后呢，那么他就自然会脱去嘛，他就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不用你教啊，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内在的世界大于外在的世界，对不对？内在的喜乐超过外在的喜乐，那外面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就不在乎了，对不对？啊，因为里面有满足嘛，啊，所以这个内在的由内在而外在，这就是一个操练的原则。那么这里有钱财的奉献跟物质的简朴，啊，生活上的简朴啊，我想这个，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料很多哈，所以我想我们就简单的来这样的介绍，那。下面请你们打开，就我们现在我们第四章啊，后面有一部分我是没有写成文章了，只能够写成纲要。那你们手边有纲要哈，纲要我一共写了七章哈，纲要里面有七章，你们找到了吗？啊，以后可能就是写纲要，因为有些文章哈，可能我们在这个书上有了。那个灵命进深的书上有，下面灵命进深大部分都有了，那我只是把那个纲要写出来可能哈。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这个简朴的操练里面哈。我相信哈，我们就用一个近代教会的一个例子哈，我相信韩国的祷告山哈是一个简朴模式的一部分，有没有？第一个，他强调个人花时间独处，有没有啊，是不是？然后韩国一个教会也强调禁食，也是不是一个简朴的操练？是不是？我们一个弟兄从这边到韩国去，他起先参加华人教会，后来他去韩国教会，他说他一个月一定要到祷告山去祷告，祷告到下午的时候，牧师来祝福了，他们就下来。他每一个信徒一个月，每一个月上祷告山一天，要把这个时间划出来。那可见。我就看见很多韩国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自己能够遇见主有一个意向呢？是因为他们常常花时间独处嘛，特别花时间禁食。我觉得韩国教会能够有强哦，就是因为他在这种操练上，我们也有了，我们也有操练，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来。我们个人可能有，我不能说个人没有，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式，对不对？啊，没有。我们最近有个弟兄叫吴弟兄，在台湾哈，他带领基督徒，有的是很老基督徒了，有的是出信的。他一下子就把这些弟兄怎么样带到这个里面来，所以他一下子就有结果。但是这个花很大的功夫，就能够真正进入的人不多，进入的人差不多都有很生命，两三年就非常的有好的生命的成长。无论在福音家庭影响很大，因为什么？一开始他就教导他们独处，他说你要遇见主吗？你晚上在客厅里面你就好好的安静，你少睡觉一点，你再找到主，祷告到耶稣跟你显现，他就强调这样。所以发现很多几十年的基督徒从这样进入以后呢，他生命就有突破。因为什么？他必须要个人去找主嘛，你别人在帮助不能的嘛，因为只有耶稣才是生命嘛，对不对？谁能够是生命？而且不能够凭着别人来，你自己跟耶稣要跟你个人的接触，别人的恩赐帮不上你忙。好，那么我们看看哈，下面就是生命内在生活的操练，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哈。 都比较熟了，比较熟了，就比如说研读了，这里说的研读哈，包括圣经跟灵修的书，跟圣经跟灵修的书啊，那这个是两方面，这里还多了哈，包括各方面的，其实啊各方面都可以哈，包括各方面，这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里都有。那么我们再看看哈。这里面有一项哈，是大家可能比较我来交通一下第二哈，看，好，我这里的讲义的第三页哈，有个认罪这一项啊，我们一般基督徒这个认罪哈，有一点观念不太清楚啊，观念不太清楚，我们一般教会现在对这个没有这个比较没有认罪这个实行哈。那我们天主教堂都有什么告解，有没有？但其实这种变成一个仪式，圣经上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仪式，只是啊，只是在一个需要的时候，它有这样的进行，对不对？但实际上来说呢，认罪是属于基督徒团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却这个观念哈却比较少，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都给我们权柄，可以如果别人认罪。我们就可以代表耶稣来赦免他的罪，就是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说，他是对使徒们说，你们留下谁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就得到赦免，留下谁？当然，这个是指的悔改的人，按照圣经来宣告赦免，有没有？那么就是这个悔改啊、那怎么样能够证明呢？圣灵会为这个认罪来做证明。如果是出于真实的认罪，圣灵会为他的认罪做见证，有没有？圣灵会把他平安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啊，也帮助他啊。还有五分钟，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团契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哈。认罪是在一个团契里面进行的啊，所以基督徒哈，如果在一起有相交呢，最重要就是每一个礼拜学习在一起认罪。最好的时间在什么时候认罪呢？啊？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向耶稣认罪，然后私下来找那个比较亲密交通的认自己的罪比较自己的各方面的罪都可以认出来，那这样呢彼此认罪互相死。他说雅各书里面有时候你们要彼此互相认罪哈，我看第五章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得医治，有没有？16节有没有啊？16节，那当然这里也是指的对长老来说的哈，但是这里有时候彼此也不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所以一个维持，其实教会里面哈，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契，有没有？那个圣洁的团契哈，我们今天教会好像这个做长老哈，我们发现如果正常的教会的像。维斯里他们哈来治理教会哈，其实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契，有没有？但圣洁团契哈不是自动产生的，必须有长老啊或者信徒哈或者属灵的信徒来，所以他们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有没有写说18章18节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什么？在天上所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这个在天上，这个捆绑释放是指的信徒要不要认罪的问题。信徒之间，比如说我得罪你了，但是我不肯悔改，那么长老就宣告说，我们在地上捆绑，他的罪捆绑起来，就是说我们什么叫捆绑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按教会的治理上，教会的治理上，原则上呢，如果一个基督徒。有明显的得罪别的基督徒的罪的话，原则上呢，教会的长老是不可以让他守圣餐的，甚至可以禁止他侍奉的。这是威斯里教会，威斯里在初期的这个，如果教会是这样严，是这样的事情，你看《使徒行传》就这么严格哦，光奉献不过完全，圣灵都会管制，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初代教长老不是没有事的，长老是要查看信徒。牧养信徒，对不对？就好像做父亲的要管啊、哦， 是不是啊？所以啊，所以这里我发现哦，教会我们现在教会是比较松了、啊。有的我们找我们听了一位我们的年长传道人，他有时候知道这个信徒哈、哦，生活上有问题啊，他就不让他剥饼。那这样是很大的，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这个风气啊，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啊，他是有管理的，因为他知道他在分这个圣餐的时候，他要负一切责任，负全体的责任，一点的罪会沾染全体，有没有？也会败坏一个整个教会，是不是？好，是不是到这里？好，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吧？